谢主啊，因为今天本来不应该是我讲到哈，上个礼拜是林清长老，但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出差到上海，所以他所住的那个酒店，你查网上可以查到那个酒店的名字哈，刚好就有疑似病例，所以他整个酒店封闭，就所有人都不能离开，要隔离14天，所以意味着他二月初才能回来。所以呢，第二个原因是，那我说好啊，后来他们说祷告会之后，前面说我讲，后来一想，他可以在网上直播啊，也可以投在这里的嘛。有一次他也是不在，投我说，哎，那你是不是应该可以投他的直播？反正在酒店里面待着也挺轻松的。后来他说，刚好他们今天呢，他们公司要晚上开会，所以上午忍人不能讲。那最后呢，到星期六早晨或者昨天或者夜里，还是决定还是我讲啊。那我讲呢也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从罗马书。通过这部分讲，大家应该看到这个大纲脉络是什么呢？大纲不是那个，是那个大纲，那个整个的大纲，跳到那个大纲没有？看到没有？就罗马书的大纲，我从那里看。所以呢，那我们说，正好我要讲罗马书的第二个重要的部分，正好四个礼拜，我要一气呵成把它讲完。所以我下面要连续讲四个礼拜天，讲到人类犯罪堕落的发展的四个重要的步骤内容。当然里面呢，节奏感是很厉害的，逻辑要很严密的。这个因为罗马书我们说在前面给我们一份家书之后呢，那我们说这个怎么不走了啊？好，那我们说我们要回到这里，我们看，我们说我们把引言跟主题我们是两次来讲完，一到十七节。那今天我们要看什么呢？那我们看这个，我们今天会看，就是二三四是我们连续要讲四个礼拜天的重要的内容是什么？一个是我们讲外邦人的罪，我们把它叫做，我们先把它放作一个整个人类犯罪堕落的一个过程，它是一环扣一环的，它是不能断裂的，很严密的。我经常说什么，如果我们在座有读过读法律的，无论你从那个人类的犯罪堕落历史来看来讲，犯罪学、犯罪史或者犯罪心理学，各种各类的最厉害的这个法律的这个专业的课程来看，没有一本对人类犯罪堕落的这个历史的叙述能够超越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要连续四个礼拜会讲，一直讲到春节，会讲到春节，春节的那个礼拜我也会讲，把人类犯罪堕落的发展给讲完，四个礼拜天。顺便看呢，那么我们紧接着，当然因为这个先破后立，这你知道吗？常常有人讲过什么，我们经常说人不怕那个黑暗，是怕躲在黑暗里边的那个什么，那个人。我们知道人类犯罪堕落，这个当人类走向堕落之后，我们就开始对这个世界，当我们明白这些东西，就明白为什么现在常常是黑暗掌权，为什么常常是罪恶往往在暂时是占了上分，为什么有时候那些不公的事情，那不义的事情常常欺压了那些公义的事情，那些站在光明中的那些人为什么往往处在劣势，常常是受血气的先逼迫那个属灵的。那我们今天我们讲这个你就知道了，罪恶横行的时候，自从始祖犯罪之后，这世界就开始面对这样的危机。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现在所面对的也是如此。常常这样的一个发展的状态不是偶然的。我们来好，然后呢，当然因为这个我们就看到，就是无论犹太人外邦人都是因信什么称义，这就是什么，这是五六七，就是因为二三四是破掉了人类的任何的希望，把我们的眼光聚焦在不是自己去想办法找出路，不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很多的问题，到时候我们今天会讲那些所谓的找出路都是灭亡的。但是讲到了什么，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因信称义的，这个没有跟你一个过渡，确实是要么你是在黑暗里面，要么是上帝的主权的那个救赎领导了你，你不知道为什么一瞬间 上帝的恩临到你了，这很奇妙的。好，紧接着他不断的阐述一行成义的这个结果，一行的原理，一行成义落实。我们看到三个落实，一个脱离罪，脱离律法，要么活在圣灵里，这是一行成义带来的伟大的意义。那当然紧接着九到十一章是罗马书的难点，就讲预定论的问题，上帝的永恒的旨意，他使得一些人在永恒里被拯救，也让一些人在永恒里要面对灭亡的那个危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们紧接着我们一讲一行成义，从十二章开始到十六章讲到一行成义的生活，特别是保罗，而且用他的生命来见证他所传讲的教义，也写明他以信称义的生活，他在全面的实践应用他自己所传讲的真理，也过他自己所应当活出的那个生活的样式。这个是我们能够再问安。那我们这个我们就不多看了，讲到关于保罗的知识，这个作者的身份，讲到他的福音的内容，这是根基的根基。那我们也看到了什么关于保罗之分的目标，以及保罗罗马书的对象，这个我们就不太多讲。那我们上次在大家讲的保罗对罗马人的负担，这里是也充满着保罗的温柔，他对罗马，虽然他没去过罗马，上帝把那个负担放在他里面，非常重要。我跟你讲哈，我跟你先分享，其实我很感动的，其实有一个老姊妹在香港，我当然没见过她的面，那我是不是在祷告里面纪念她呢？就是十几年前，另外一个弟兄姐妹来到广州问我认不认识香港的一个姐妹，我说我真的不认识，我没听说过。为什么你给我提到她？因为她为贵州布依族水族的灵魂得救祷告了30多年，他一直求神差派他的工人去到贵州布依族水族去传福音。我在有一次在香港，他说他给我分享了这个负担。但他为什么跟我提到这个老姊妹呢？哦，原来在广州听说我们20多年前在贵州的水族跟布依族传福音了。他说我为什么想到了你，听你所分享你的在水族跟布依族的福音见证，让我想到了香港那个老姐妹。这个老姐妹我到现在是谁我也不知道，但从此在我生命中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印象。原来这个老姊妹祷告了几年之后，神感动了我另外几个同工，然后也感动了我，我们开始向贵州的水族跟布依族传福音。这个很奇妙，到现在这个老姊妹我不知道她是谁，也没有见过她，她也没见过我，但是他却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是同工的。这就是保罗对罗马的负担，也有这样的一个相同的概念。他没有去过罗马，他也不认识罗马那里的人。当然因为亚基拉被举的北基拉夫妻两个呢以前跟他在一起同工过，回到罗马。我们看到这个是可以看到的。那我们讲到应天意的福音，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本于性以至于性的一个重要的解释，有不同的解释都没有错，但是确实我们说加尔文的解释里边说，从接受福音的被动状态发展到追神儿子的拥有生命的主动状态，这是上个礼拜我们大家讲的一个重点。有生命，这个生命就会，我们说知道的生命是完全被动的，孩子的孕育，他的生命的产生到他出生都是被动的，因为他也不能吃也不能喝，什么样的你也不知道，就在母腹里孕育着，对不对？他通过那个母亲的营养来供应这个生命。好，我们当孩子出生之后，这个生命开始就看到主动的成长了，你可以看到他一天一个样子了，不断的每一天你啊，特别是你几天不会见到他，你发现哇，这个孩子变化很大，可能天天看到他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你发现这个孩子生命在不断的成长。当然其实这个也不是他本身的主动，他本来就主动，其实人是那个生命在他里面那个发展不可遏制的，他就会健康的成长。这个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手上里面看到的，所以这是我们能够明白关于神的福音的大能在人的生命里面 所产生的伟大的意义。今天呢，我们开始什么？开始讲不好的部分，把一到十节把福音摆明出来。但是我们要知道，人类的发展，我们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伊甸园里面，夫妻爱是赤身什么？肉体也不羞耻，本来是美好的。让我们看到那个生活是人类本来应该什么相往的，上帝所赐给人类的那个伊甸园的生活是很美妙的。但是我们知道人，我们来看到什么呢？人类的罪恶发展，心不义阻挡真理，整个的世界开始变化了。我们说本来，也就按照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在第一章第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不义心不义阻挡什么真理的人。那为什么敢于这样讲呢？如果可能我们生在中国的话，你会觉得有我有点，如果看这种情况你觉得有点委屈。为什么呢？因为我生下来我都不懂啊，后来是因为我受的教育，甚至我的父母都告诉我是没有神的嘛，是无神论的思想，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啊，我怎么知道，我怎么是心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呢？所以这里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点困难，但是这里你不能只是停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要从整个上帝的设计，上帝整个对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创造的这个目标，到我们始祖的那个发展，然后其实推到我们里面，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绝对不是我们的本性比我们的始祖更有悟性，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时代的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受到高非常高等的教育，我们今天的知识的这种广泛性超越了我们始祖那个时代，很多人以为这个时代总是发展一个更高级的一个时代，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那我们来看为什么呢？因为是人神给上帝给人类有普遍启示，这个普遍启示其实是从古到今是一样的，接受的还是接受，不接受的仍然是不接受，跟你知识高低没有一毛钱关系。为什么？因为他说，因为我们讲这个我今天不能多讲啊，因为今天这些讲题本来一个讲题都可以很久的，但是我要快一点的讲，就神首先赐给人类一个大自然的启示，这个我们大家不想，我想今天呢不想多讲。那也就是说我们最近同工会在学那个基督要义的时候，加尔文也在前面讲专门用了很多几章来讲这个大自然的启示，上帝的存在是真实的。我经常讲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以前的无神论是很无知的，其实你找不到任何一个理由来证明没有神，相反证明有神的证据比比皆是，信手拈来。为什么拈来？我们说我们要看这个凡间里的有没有一个东西自然来的，你就看一看，没有一个东西自然来的，都是人什么人制造的，对不对？好，我们说看看我们所身上所穿的东西，看我们所用的东西，看看我们这个房间里所有这些物件的东西，没有一件东西它是自然来的，都是有一个工厂或者一些人来把它制造出来的。那我们所以在往凡间以外来看，你就发现再想一想那个花草树木从哪来的。当然我们说在一些花园里面是培育出来的，在那个地方，但本身这些花草从哪来的？再往外看那些山川树木从哪来的？哇，这个有点难了，这个有点难了，这个从哪来的我真的还真的不知道。再看看，抬头看看太阳月亮啊，就白天没有月亮，晚上有月亮，对不对？好，太阳晚上那些月亮星宿从哪来的？啊，这个太厉害了，这个东西因为人不能造，人一定造不了它，那从哪来的？那我不知道，大自然呢？自然从哪来的？我也不知道，傻瓜，开始变傻了，弱智了，开始不思考了。就是说太阳、地球、月亮啊，这个星宿啊，这个从哪来的？我不知道。再想想那些 各门学科的那些规律，物理学物理学的定律，化学化学的定律，数学数学的定律，生物学有生物学的定律。昨天我们一家去了那个真假广场逛了半天哈，在我们在那个地方看到一个什么叫做热带那个雨林那个动物植物的那个门口那个广做一个小小显示台上面，我们就看到了很多小昆虫，他就拿很多小昆虫给我们看，放在手上玩，哇，那个树叶虫各种而且一个虫卵如何变成一个什么一个瓢虫的那个两个都有，两个在土里面哇把它刨出来给我们看，觉得很神奇，所以就思考这东西从哪来的，这些昆虫的这种演变，这些规律从哪来的？它自然来的。开始说话不负责任了。所谓的科学家们，无神论的科学家们，开始头脑开始瞬间断崖式的愚蠢了。你在那前面研究的很好，哇，这个对这个自然界的研究，物理学专家、数学专家、化学专家，博士果然不假，很博士，博士是在他的领域里面博士后研究很厉害，但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一个自然科学的专家寻根求源的话呢，应该能够回到上帝的创造，否则他没有答案，他怎么来的？但是往往一些无神论的科学家很奇怪的，怎么来的？不知道，大自然来的。自然怎么来的？进化论从哪来的？不知道。甚至他不承认，不承认进化论也是什么？最后最早的那个生命体从哪来的？最早的那个自然科学的定律从哪来的？科学只是发现了定律，研究力定律，再利用那些定律，那定律本身从哪来的？不知道。因为人类一定不能制造它的，人创造不了的，对不对？所以大家知道了牛顿那个发明的万有引力定律，对不对？是因为他坐在苹果树下，说一个苹果正好掉下来砸到他的头了，这奇怪，这个东西怎么往下掉，生气啊，砸到我头了，他怎么苹果不往上面跑，往旁边跑，偏偏跑，开始研究什么地球的吸引力，再研究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他就发现万有引力定律。那万有引力定律是他发现的还存在的吗？当然不是，他早已存在了，只不过是借着牛顿近乎偏执的去研究这么普通的很正常的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砸到你的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现象了。这种倒霉啊，怎么搞的？今天走在苹果树下被苹果砸了一下头，这多抱怨一下，这都觉得运气不好就结束了。这不牛顿再去研究为什么苹果生气啊砸我头了，那个一生气为什么就掉在我头上，为什么不往上飞呢？苹果为什么不往旁边拐个弯掉下去呢？开始研究地心力，不断的研究，最后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所以我们经常叫科学没有创造，科学只是去发现再利用上帝创造出它隐藏的规律和定律而已，所以这个我不想多讲哈，这个大胆的其实太多了。好，还有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在加尔文在基督教教义里面，他把这个也单独讲出来了，说所以人类本身的存在也是一个奇妙的。我们说，你研究医学的人，你只能研究人体的构造，研究这些人体的这些一个整体的功能是很奇妙的。肯定研究不同的，就在人体里面你要不同的专业非常的细，对不对？眼科专家就眼科，眼科里面还分不同呢。我去看眼科的时候说，你这个眼里的专家是另外一个专家，看那什么看那个近视眼的又一个专家，白内障的又一个专家，对不对？不同的同样看一只眼睛这个科里面又分成了不少很多的专家，那更不要说你心脏科，对不对？你的内科外科里面分很多各种的学科，在医学里面也是非常厉害的。那当然再往外开，我们说大的科学分自然科学跟什么？跟人类学。那对人类本身身体本身客观的这个医学的已经很奇妙的，再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里面那些什么研究人类的什么文学类的情感类的哲学类的 什么各种历史学类的不同的人类社会学里面有政治学的，对不对？有不同的学科又细分的很厉害，那这些学科它反正就关于围绕着人类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很奇妙的。这个我也不想多讲了，因为这个做一次可以讲很多的，关于从人类本身的存在，人体本身的结构，每一个器官的结构，到器官与器官之间的彼此的连结配合，以及对整个的人类的思想意识跟情感的研究，对人类心理学的研究，以及对于什么人本身还有超过你那种能力的本能的研究，所以为什么哲学的范畴是很厉害的，然后甚至到什么再到整个的社会学叫民族一个国家，到整个人类整体的这些共性的东西，男人跟女人的不同，你看现在很多所谓的那些大脑聪明的人傻得要命的是越来不承认，但我们看到不承认男女的区别，把男女不断的混乱很要命。我们要看到什么呢？这个什么？这就是人类本能的启示，知道上帝的存在。好，这个呢，那以上其实都是我们明明可知的，也就是无可推诿的。啊，这个我不多讲了，因为这个一展开太多了啊，我们自己可以去想象。我经常讲，没有上帝的存在几乎是没有道理的，没有任何一个证据你可以证明没有上帝的存在。相反，证明上帝的存在信手拈来，随便拿一个东西来说这从哪来的，这是工厂造的让我买的，那我总是告诉你你搞错了，我这个东西自然来的，是我把这些零件大概有几十个零件我往天空一抛，一掉下来就变成了我就手里这个什么这个遥控的这个笔就有了，你相信吗？有人说你大脑有毛病，怎么可能？所以经常说，哎，一个小小的东西，我说它自然而来的，你都不能接受。那我跟你说，太阳系从哪来的？银河系从哪来的？无数个恒星系从哪来的？这个宇宙从哪来的？人类从哪来的？你没有答案，你开始自我否定，自我矛盾了。当然我们说任何一个东西，我们说没有人创造它，你都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它一定有创造的，一定有上帝他在创始以前的这种美好的设计跟创造，很多人不承认，这个没有关系，也就是什么意思，当然受过透过启示，上帝对大自然和人类本身的启示，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虽然不一定让你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没有办法的，是大自然叫一般启示，一般启示只要你是一个愿意寻求真理的人，虽然你不一定大自然的启示不能让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让你不能知道耶稣基督的神人爱性，不能知道圣经里面所启示那些救赎的真理，但是会吸引你去寻求真理。是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群山在传言他的手段，你每次看到这个大自然的存在它从哪来的，所以每次我跟一些的士司机传福音的时候，跟一些不同的医生传福音的时候，我就会按照不同的领域来请教他的问题，最后他们的回答是我不知道，那我不知道你可以想不想，我不想，我只要吃得饱穿得暖，我能够做好我的研究，完成我的工作，结束。为什么？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赚钱，能够养家糊口，能够生活的还可以就结束了。那你为什么不再想一想，再往前想一想？你这部车从哪来的？我告诉你，这部车是自然来的，相不相信？他说：“哟，你有毛病，你神经病了。怎么说我这个车是自然而来的呢？”那我说：“那大自然从哪来的？自然的。车从哪来的呢？人创造的，人制造的。那我车是自然的，你有毛病。”我说：“你更有毛病。”为什么？因为大自然从哪来你又说自然呢？为什么？因为自然呢你觉得不可能，只能说自然了，就叫不负责任，短路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什么愚拙，很奇怪。 有时候你为什么我们有，包括我们在神学院的研究也是这样的，没有圣灵开启，正有我们断崖式的就开始迷糊了，不可思议的不能明白，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超过人的理性呢，你必须回到一个信仰里面，否则一定有个超自然的存在。既然你说大自然存在，你就必须承认有超自然。为什么？因为大自然的存在，你越觉得很新奇，无法理解，人类也无法去创造大自然，那你就知道有个超自然的创造了大自然，这必然的，否则它就虚幻了，它不存在的。我们知道诸天在述说神的荣耀，群才在传扬神的手段，你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你不能否认。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到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一章，大家要背下来这个经文哈。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这个经文呢，一定要什么？一定要什么？背出来哈。对，十九二十节，这两个经文一定要背出来。为什么这个背出来？这个对背出来对我们中国人传福音特别有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很多的孩子还是现在受到无神论的什么教育嘛。你跟犹太人不要讲有没有神，他会觉得你班门弄斧，知道吗？弄斧什么呢？当然有神的存在了。所以你跟一些相信宗教的人来说，有神有没有神，这个对他们来说太简单了。但你对跟中国很多受到无神论毒害的人，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一定要从哪里开始呢？从到底有没有神开始。他们不接受有神的存在，所以其他东西都没有意思了，永远都是神话故事，对不对？你讲耶稣道成肉身，童女怀孕，耶稣没有罪，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他用的就是你们基督教的一个理论而已。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把他心中拦阻神，拦阻他认识神的至高知识给攻破了。他们自称为聪明的那些东西要把它破产，让他们知道他们反成了愚拙，破掉他里面那些被误导的那个无神论的思想。他其实这东西站不住脚的，只不过说他没有再往下思考而已。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帮助那些无神论者往前再往前走一步，他就完了。你要记得，就往前再跨一步，他也承认大自然的存在，他也承认人体的奇妙，人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妙的事情。那这些东西从哪来的？这一个人类从哪来的？一定要帮他思考，动摇他里面那些根深蒂固的自以为聪明的东西，让他破产。真正好了，你注意，那你说我跟那个传那个人怎么都不相信，怎么都不思考怎么办呢？那你就为他祷告，结束。出于神的真理，他会寻求的。如果他是一个没有办法明白上帝真理的人，没有上帝的启示的人，他仍然是愚昧的。罪不在你了，那就是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怎么成就了，你这是尽你当今的什么本分。好，这个我们先明白，这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好像跟罪恶的有点没有关系，但只是讲到这个是跟后面要反差来了。人类罪恶的发展是故意不是神，是背逆神开始的。也就是说从第一章的第21节怎么说，大家注意说，因为他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到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好，感谢主，因为我这个眼睛不戴老花就不行了哈，我上次那个眼睛在那配哈，所以这个眼睛是不戴老花的。你看到这个眼睛很奇妙哈，我以前呢是渐变的眼镜镜片，就上个礼拜摔了一跤，把那镜片磨花了，现在还没配来，就渐变的要定做的。所以我戴这个眼镜呢是不戴老花的近视镜，因为所以呢我现在看书就得把眼镜拿掉，近的就看不清楚啊。所以呢上帝的反正你的眼睛出问题了怎么都有点问题，但是感谢主，所以神所创造那个是最完美的。很可惜，但是有时候也感谢主，有时候让我们的眼睛出了一些毛病，需要你心里的眼睛更明亮，需要认识上帝， 这个是灵魂的眼睛。好，我们说故意不是神，就背逆神开始。从产谁开始的？你要明白，亚当夏娃一定是如此的。因为我们的始祖有没有罪？上帝创造他有没有罪？没有任何的罪。他们本来在伊甸园里面，夫妻爱人，赤身什么？肉体，并不羞耻。那个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但上帝说，哎，园中所有树的果子可以随意吃。这是分别上帝说的果子什么？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话清不清楚？非常清楚。他们对神的认知清不清楚？我相信比你我要认识的更清楚。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经历过一个无罪的状态。他们那个时候跟神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所以他们在伊甸园里面是没有被罪恶玷污的。所以我们要从人类第一次堕落做一个标记，就能够明白罗马书所说的他们故意不认识神，就是神说因为你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你吃日子必定死。那么看到什么呢？所以大家我们说我们不去回忆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受到魔鬼的引诱，就吃了那个不该吃的什么那个果子，这是真实的发生的。好，那我们从这个事件来看呢，那我们说人类罪受到他犯罪的必然性什么意思？就是亚当夏娃在面对那个时候，我们按照完来看，如果按照人的设计来说，反而他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不应该犯罪。为什么不应该犯罪呢？第一，他是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人类的始祖。第二，他是夫妻爱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非常完美的一个景况。第三，神又给他美好的祝福，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要管理万物，治理所有的他所给他们的那个地面的东西。但是神也给人类说，园中树上的所有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很完美，你可以随意吃。但是神却给人类一个禁令，就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那个果子叫什么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确实他吃了之后开始能够分辨善恶了，人类就被这个好奇心啊，人类就始祖就被这个想得到跟神那样的智慧能够分辨是非，要命了。就在魔鬼撒旦的引诱下吃了夏娃见的果的好子食物，也悦人的仰慕，且能使人有什么智慧。所以撒旦利用人类始祖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吃了不该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类从此就犯罪堕落了。那这里我不能再回头讲，我只跟大家讲呢，就人类犯罪堕落的这个必然性，我刚刚讲的是不应该发生的，按照人的愿望是不应该发生的，那就完美了。但是我们知道客观的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确实犯罪了。那我们今天就很快来看一看，所以人类对受造物犯罪的必然性里面，我们看到神在设计及创造人类时用尘土创造了人的什么身体。那我们知道血气的身体永远不能承受神的国，当然这个肉物质的来源我们不够多讲。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上帝在设计及创造人类时赋予始祖有正行正事的自由意志，同时也赋予始祖有背逆神的能力，确实有。所以就是看到了人永远不能跟神相提并论，人永远是被造物，上帝永远是创造者。人是有限性，他的有限性已经注定了人类的发展，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好，我们看第三个事件，上帝创造人类之前已有天使长及其差役的堕落，并已经有错误道理的存在。这个我们不再多看，是在以赛亚书14章，在启示录12章，在创世纪3章1到5节里面已经知道了 撒旦的存在，对不对？虽然我们知道六天里面没有创造撒旦，也就是说连天使灵界的创造不是在六天里面创造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伊甸园是那样的一个完美的地方，蛇就来到伊甸园，这个很稀奇。我们说为什么在我们这一次六天的创造之前，我们先有另外一次创造，就这个原因，在灵界的被造以及灵界的堕落，三分之一的一个天使长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犯罪堕落，被打下到地上，成为污鬼邪灵。所以这个有没有？这个看我们要这个必须承认，在伊甸园那个创造之前，已经有了撒旦的存在，那就有撒旦的他的道理，才来引诱始祖的。这个我们也能够明白。第四个，甚至在赐给始祖的伊甸园，竟然容许撒旦来到其中，这是我们感到一个稀奇的事情。看到没有？哎，本来是一个美好的园子，对不对？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上帝无所不能的，对不对？撒旦竟然来到伊甸园，这个也是稀奇的事情，我们必须承认的。好，第五件事情，在伊甸园里，始祖竟然能够和撒旦什么对话，这是稀奇的事情。什么语言？英语、西班牙语、韩国语、日语，他们说哎，中文、普通话还是粤语还是潮汕话，不知道，反正撒旦能够跟人类对话，奇怪，还对得很认真。你为什么不吃那个分上的果子啊？夏娃说，神说不能吃也不能摸，免得我们死。这对话很顺利哦，这个语言没有一点障碍，不用翻译的，大家很有逻辑。神说不一定吃，这不一定死，你吃可以有神念的聪明和智慧。你看到没有，这个对话很顺了，很顺当，好像没有人在阻止，好像没有人干扰他们，都说到心坎里去的感觉，这是个稀奇的事情。第六件事情，在始祖和亚当对话时，上帝竟然好像不在现场。如果说小孩子被人骗了，妈妈跑过来，哎，孩子不要听他的话，骗你的。哦，那马上，哦，对对对，妈妈说的对，所以妈妈告诉你，从在公共场合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哈。所以很多很记得很清楚，对不对？陌生人一来了，跟他说话，哎，我不跟你说话，为什么？妈妈告诉我不可以跟你说话的。妈妈为什么可以告诉你不可以跟我说话呢？你继续跟他说话了，你完蛋了。你本身在跟他说话，魔鬼就是那么聪明。小孩子比较简单，但我们看到呢，虽然魔鬼跟亚当跟夏娃对话的时候，神好像不在现场。我用的好像好，因为神是无所什么不在，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上帝睡着了呢？上帝说，哎，不小小不糟糕了，我稍微走开五分钟，怎么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呢？所以我跟你讲哈，哎，我记得我在学考驾驶照的时候，有点就很好笑。那个教练教的我挺好，在车上，结果呢，他说：“哎，我下去倒杯水哈，你继续往后倒一倒。”那个倒车入库的有很多杆子在那里，就他一下车不到两分钟，我不知道怎么搞，怎么都打反了，一倒把后视镜给关咚关断关断了，所以那教练气死了，回来说：“哎呀，我就下车不到三分钟，你就把我的后视镜给关断了，真要命。”因为他不在车上，我没办法，我就按照我自己的那个思维模式，偏偏出错误了。所以那个教练回来就很生气，气得要骂娘。为什么？他说我刚刚下车就倒杯水，你就搞出这个问题来了，真要命啊。那个还好，那个没关系，他说大不了算了，就去修一下吧。我说如果要我就付这个钱吧，他说不用不用，反正保险报了算了。好，保险报了，那这个没办法，这个上帝有保险啊，上帝给你买保险，耶稣基督是保险。好，我们看到什么呢？好，是这样的。好，我们来看更细节，什么第七件事呢？当始祖接受撒旦的试探， 决定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时，上帝竟然没有直接什么干预，这个事情很稀奇哦。喂，这个事情可大了，为什么？因为你一吃就预定了什么，意味着什么，整个人类都开始什么走向灭亡了，这个事情可大了。喂，正常情况拍电影的话，导演应该怎么导演啊？可以让你感觉惊险刺激一下，对不对？噔噔噔噔，对吧？接下来来，咱先生，我给你预备了一杯饮料，请你喝。啊，你知道这个人是骗我的，准备什么？准备把我迷糊了，把我的密码套出来的，或者把我的很重要的黑按钮的密码给套出来的。哇，这个不得了啊！那个套出来就是他指挥整个世界就灭亡了，麻烦了。我们说导演会什么？那个小骗子拿起这个饮料给你什么？到嘴边停。哇，突然一个方法是吗？哎，我有点事情，我想起来了，把这个杯子一放就处理事情去了。谁知道一个猫把这个什么打翻了，然后猫就舔那个东西一圈死掉了。哦，终于明白你这个家伙原来是这样的诡计，终于恶人得到恶报了，那个诡计没有得到成就，终于用了一个好像很超自然的方法，小猫把那个东西撞翻了，掉在地上，猫又喝那个东西，结果猫就死掉了。哇，原来里面有剧毒的东西，你这个撒旦的差役一下子把它识破掉了，从此正义战胜了邪恶，革命成功了。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电影情节，对不对？但是好像创世纪不是这样的情节，确实没有，亚当夏娃真的就吃了那个果子，很简单。所以亚当夏娃夏娃就看着果子好多食物，也愿意仰慕，简单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要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轻描淡写，看到没有，两句话就搞定。确实是很稀奇，哇，那么大的事件，关乎整个人类的，可以说到永远的一个发展，就从此不一样了。所以今天我跟你讲哈，这个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我没有给你结论，我没有给你一个答案，但是呢你可以去思考，如果你可以推翻这样的观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在我们学校里孩子们跟我到去创世纪的时候，我总是给孩子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讲题的概念，是人类始祖的犯罪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我首先让你明白这个概念跟我们今天讲题有一点关系，好像你会觉得是讲人类的犯罪做的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见到人的败坏导致的这个结果是真的，没错，人类真的是主动的，但是背后谁在掌管着这件事情？人类的所有的发生的事情都在神主权的旨意之下，你要记得，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也是无所不知的。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无论这个世界好事情的发生，不好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在上帝主权的旨意里边，也在他主权的护理之下，是对等的，相反也在神主权的拯救里面，完全对应，完全对上帝的完美的属性要有一个绝对的认识，我们才能往下走，否则的话你后面会越走越偏差，越走越偏差，有的人会偏差的更远一点，有的偏差的少一点而已，但是我们要从一定要从这里，有没有，我每次我希望跟你们讲罗马书也好，讲旧约的每一卷书信也好，那个一个大小先知书也好，都要从一定要从神主权的旨意，神主权的护理，神主权的救赎，他的带领下展开的，否则你就慢慢的会迷失掉，把上帝本身给缩小了，把上帝本身给叫什么叫虚拟了，把上帝给弱化了，把上帝给稍微做的一点点聚焦的时候，你把上帝做一个旁边那个虚拟的一点，把它虚化了而已，这个不行的。 大家一定要记得，整个人类历史，整个人类的被造，包括了撒旦的堕落，撒旦的产生，包括天使的被造，包括在这个我们所看到这个六天创造之前的创造，超过你想象的伟大。当然背后是有一位超越的一切的全能的，拥有主权的，那位掌管一切的那位创造主。我们首先明白这个概念，然后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看到什么呢？人类罪恶的发展，我们看到第一步是什么？是因为故意不认识神，导致什么？导致犯的第二个。好，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故意不认识神是里面来的。为什么？因为有人说，哎，亚当夏娃肯定是这样，因为他是被神造的，而且他跟神有美好的关系的。那我们今天的人也是故意不认识神开始的吗？都是的。怎么证明？最简单一个证明，你说你是相不相信有神啊？我不相信有神，我无神论，怎么能说我故意不认识神呢？我无神论怎么故意不认识神呢？你还是故意不认识神的，为什么？你就开始跟他谈，就刚刚讲的，大自然从哪来的？你身体从哪来的？这个很真实的，你的身体从哪来的？他说，哎，这个当然是妈妈生的。哎，这个大自然是什么？我不知道。他回避这些问题。他回避常规他每天可以思考的问题，他在故意回避，他一定是故意的。他的故意不是他主观故意也好，他客观故意也好，反正你回避你的思考，你就是故意不认识神。你要记得，你无可推诿的。你不要说，哎，我们的亚当夏娃肯定故意不认识神，这个定罪他是必须接受的。当然他不被定罪，后来对不对？他被拯救。那我们说该隐，该隐他杀了他的什么兄弟亚伯，对不对？他没有办法回避的。他当然说他不是，他肯定是故意的。为什么？因为他有献祭的不？我跟你讲哈，很多人都在故意不是神，你知道吗？只要你不信有上帝的存在，只要你是人，你不是狗，你不是猪，你不是牛，你不是羊，你就有寻求认识神的这个上帝本来的赋予人的本能。为什么？还有一个证明是什么？就是原始宗教。你去研究每个民族，越原始的民族它越有原始宗教，而且原始宗教还有一个特点，你再去研究，往往每个民族的原始宗教都是一神论的为主，也就是一神论的为主。后来这个人类不断堕落发展，这个原始宗教开始越来越复杂，而且呢会搞什么多神论。所以我经常告诉你们是什么，有那么多的假神证明只有一位什么真神，这是我们信仰的伟大之处。没有一个正牌货，永远没有太多的什么冒牌货，对不对？那么多冒这个牌子，一定证明原本只有什么就一个正牌，冒牌可以有很多，对不对？很常规的思维，有那么多冒牌的东西，一定本身证明它本来是有个正牌货的。所以这个是真实的。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就说，那你们的基督信仰最不好的地方，就说你们神是真的，别的神都假的，所以这个是你们基督教的狭隘。我恰恰前面我们信仰的伟大，它是独一的。为什么？真的硬打假，假的不打真的呢？反正我假的，以假论真更好，不能以假论真呢？反正我假的，我无所谓，懂了吗？真的一定打假的，真的一定恨恶一切假道，因为你爱慕的真道，你也恨恶假道，这是对应的。有人说我不恨恶假道，但我很爱真道，这是矛盾的。我跟你讲，但是我们有时候讲可以讲出来，但其实从这是奇怪的。我很爱真的，但我不太恨假的。你的信仰有问题，你的信仰有问题，懂了吗？人就是这样的，懂得舍弃的那个人，在观求他是真正有爱的人。就是所罗门断那个两个妇人的时候，两个妇人都生了一个孩子，结果一个妈妈不小心夜里翻身，把自己所生的孩子什么压死了，结果有两个人妈妈都不想要这个死孩子，都想要那个什么活的孩子，对不对？所以就 把这官司打到了所罗门面前，很难断案。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没有 DNA 的，没有血，连那个血型的这个血的成分的检验都没有的，没有这些医学的方法来帮你鉴别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他的妈妈。而且那孩子又小，你说长的样子也不好判断。最后所罗门为什么说来把那活孩子从中间撕开，劈开一人一半？一个妈妈说好吧，一个妈妈说不要不要不要了，给他吧，那给他，把这孩子给他，懂了吗？真爱是谁？那个亲生母亲。所罗门说把孩子给那个不要这个孩子的妈妈，为什么？因为那一定他是他亲生的母亲，他怎么能够看到自己的孩子死掉呢？所以给那个把这孩子给那个不要的那个妈妈。真爱他要舍弃，他舍弃因为他要保全他的生命。我们要明白这概念。所以呢，故意不认识神这个概念，这就是什么？人类堕落这个开始，产生了第二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思念虚妄，无知的心什么？昏暗。这是21节说的。那注意在这怎么说？他说因为神，虽然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什么？就昏暗了。所以看到没有，人类发展堕落这一步，我要快一点讲了哈，就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失落了，我们开始自我失落了，就是开始什么，就人的思念变得虚妄，无知的心就黑暗。所以人的堕落从里面开始的，是从故意不认识神开始，人的灵熄灭了，人的灵魂死亡了。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你灵魂死亡，你的肉身也注定了死亡，只不过呢，在死亡的过程当中，也是在你吃的那个果子那一刻，全你灵魂身体的死亡都是必然的，对不对？所以当然灵魂死亡之后，第二步是人类的思念跟心就昏暗了，所以人的心是败坏掉了。这是我们快一点的，再大家能够明白哈，这从犯罪学上，我们是圣经这个属灵的犯罪学里面就这样讲的，是因为在神面前的一个失败和堕落，背逆神，灵魂的死亡带来你心思意念的死亡，你心思意念的昏暗，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在这个上第三步怎么说？他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见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好了，这第三步什么呢？就弄巧成拙，开始拜偶像了，开始往外拍了。所以什么意思？这叫一个人堕落是从神面前失落，转移背逆神，有人的心思一念开始被玷污了，这黑暗开始拜偶像。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真正的神，他一定要树立另外的神。就人类他这种原始的崇拜一定是存在的，他总要搞一个东西来拜。什么都不拜，拜谁呢？有人说我什么都不信谁呢？你相信你自己就是偶像，你一定有偶像的，需要你不信对的真神，你一定有偶像的存在。但是这是犯罪的什么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够不够？不够。还有第四个阶段来了，开始人与人之间开始彼此的得罪。所以这是从第一章的24节到31节。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好，所以我们是首先人是从神面前失落，第二自我失落，自我失落之后怎么办呢？就开始向外寻求安慰，寻求目标，开始拜偶像。这个偶像无论是你自己，是别人，是经营牧师所造的那些偶像，是某一个思想、金钱、名誉、权力、地位看不见的偶像，然后开始有各种宗教里面是看得见的偶像，庙里的一个神像、观音菩萨、不同的亚舍拉、 那个外邦人对不对，那些迦南人所拜的各种偶像，亚玛利那人拜的那些各种偶像，看到没有，他人与人之间开始彼此得罪了，这是逼人带来的。那逼在这里边我讲什么呢，特别注意，当然这里边哈，从我们说在这里呢，你先注意看啊，我今天主要讲的要注意这个犯罪的次序。犯罪的次序。这里边内容都很丰富的，我不能去展开的，一展开都不得了的。就说因为故意不认识神开始的第一步的失败，败堕落之后人的灵魂死亡，导致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昏暗、愚妄、骄傲，这是必然的。导致偶像的崇拜，这是第三步。第三步，偶像的崇拜必然带来第四阶段，就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得罪和伤害。为什么？因为就是说的，我家的土地是我的偶像，那你抢我的土地，我告诉你，对不对？我赚钱是我的偶像，所以你要为了我的缘故，50块钱、20块钱，甚至100块钱、10万块钱，我们给打得你死我活。人类就是这样的，你以权力为偶像，谁动摇我的权力，谁就死定了，对不对？那真是真刀真枪的，对不对？又刚经历过美国总统的这个竞选，对不对？现在好像骗子上台了，对不对？你有时候觉得很难理解，其实你从人类犯罪堕落里面，你会稍微得到一些看见，很正常。但是最后的结果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发展里面，就他的权崇拜权力，他一定会死死抓住他不能放的，所以开始就不择手段了。我跟你讲，人就是这样的。我经常讲，政治这个东西我看透了，有本事我利用别人，没本事我被人利用，就那么简单，没有意义。神才让我明白，侍奉上帝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人总是有自私的东西，我跟你讲，没有办法。只要你活在地上一天，只要你稍微一瞬间离开上帝一秒钟，我跟你讲，你那个心思意念是一样的黑暗，没有可能你是那么纯洁的，你那么无私的。所以这就是人性的这个败坏。好，那我们来看从24节到31节里边，我们就看他说，所以神任命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幻，就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因此神任命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应的用处变成逆行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应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万为担责的报应。好，我这个讲的重点是什么，在这里什么，再用两节经文来讲什么，讲同性恋的问题。哇，好厉害。当然罗马中一个很特别的说法，说女人弃掉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哎，我告诉你啊，我坐在这里，我今天特别为我眼睛一看下去，我要为坐在天主教会的每个姊妹来感谢神，太有福气了，让你们做姊妹特别好。为什么呢？又是在天主教会，你就上帝给我们领受一个真理，是女人一定要学习顺服。他就姐妹说，我不喜欢参加张老师那个祷告会，祷告里面姊妹从来不能开口带领祷告，都是弟兄带领，姊妹跟着祷告，那我们去干嘛？你搞错了，你还是要顺服下来，太有福气了。我一般为什么在只要有弟兄带领的团契里面，我们都然，但不是说姊妹不可以说话，可以讨论，可以分享你的见证，分享你的身心的感受，都没有问题。但我们说，我们不允许女人教导男人，真的，我们不许女人瞎管教诲，在家里边一定鼓励要男人做头，一定要男人做头，姊妹一定要学习顺服，女人是顺性的用处，你知道吗？不说女人不重要，不是男女地位，男人比女人地位高，你都搞错了。神设计女人就是有顺性的用处，就是借着顺服来彰显出上帝创造的奇妙和伟大，来彰显上帝的造男造女的美好的祝福。可惜的是，这个世界我就不多讲了，你不要以为你真的要多为美国祷告，这个拜登叫失败的拜， 蹬什么，把你蹬死掉了，真的是不好的。他马上已经实行了美国什么，开始所有的公卫生间不再分男女了，真要命了，到美国你都不敢去了，对不对？哎，我跟你讲啊，这就上帝要所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就直接快来了。如果没有这种扭转的话，那真的很可怕。所以弟兄姐妹说，哎呀，这个拜登当然这个家伙是有问题，欧洲很多都还有问题，那我们教会应该没有问题，不就姊妹讲道吗？我跟你讲，姊妹讲道的时候要悔改，你本身在跟这个真理先背的，你把女人顺性的用处变成什么逆性的用处。你说我没关系啊，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都是十几年爱情的这样做的，我跟你讲，你的孩子如果有点男，女孩子有点男性化，男孩子有点女性化，你不要怪别人，是你自己造成的。所以在你这个教会里面，女人都比较强势，男人都是男不男女不女的，都跟你女人讲到有点关系。我跟你讲，我为什么那么看重魔鬼的工作，好厉害的，上帝让女人的顺性的运动变成逆性的运动，不是让你一下子就同性恋，是透过女人开始不愿意顺服男人，女人开始自作主张，女人开始不按照真理的教导来顺服下来的时候，在你的本性里面，你已经把顺性的运动变成什么逆性的运动。这个非常，罗马书讲的非常好，他不是说哎，女与女性可羞耻的事就够了，他什么？他从里面开始的。我们讲每次的拜堂，那都是从里面开始的。是女人开始什么？去掉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这个词里面一定要搞清楚，很精确。当姊妹不愿意顺服的时候，你要思考，要悔改了。记得哈，我讲的是什么？特别你只要没有违背真理的，无论你在家里丈夫的权柄、政府的权柄、教会的权柄，如果你有，女人一定要小心，姊妹们一定要小心。不要有任何的悖逆，不要，好，这里悖逆他用了什么比较微妙，不要有逆性的用处，一定要记得女人是顺性的用处，女人是以柔克刚的。我跟一些女强人做到很天然高级的女士们，我问他们里面你内心是不是有小女人的这种愿望，那也是真的。我再强大，我再认为我这么厉害，我认为世界上没有男人可以配上我，是因为我想象有一个更厉害的男人来征服我，真的，这不，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别的男人可以征服我了，所以我就变成男人了。但其实在我骨子里面，我还是盼望有一个男人把我给征服掉，在我里面还是有个小女人呢。这不是小女人，没有人能够让我成为小女人，我不得不做大女人。你去研究，是真的。所以男人去掉女人顺性的因素，也难于难许可羞耻的事情。男人不像个男人，男人不承担男人所负的角色和责任，使得女人不得不起来负男人要负的责任。所以有一本书叫做男人的悲哀，女人的不幸。在任何一个机构，在教会，在家庭里面，女人不得不做女汉子，男人要先悔改。我不能多讲，这是一个主题，这个讲题太厉害了。这个我将来有机会跟你讲一讲，这个从圣经里面最创世纪讲到启示录，讲到男女性别导致带来的危机太大了，毒害太深了，而且很多教会已经什么潜移默化的已经被魔鬼侵扰了，甚至公开坚决反对同性恋的人本身他内心他的言行举止却在支持同性恋的方向。你懂了吗？他们自己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一方面是旗帜鲜明的反对同性恋，很多姊妹讲到的那个带领的也是反对同性恋的，是真的。但是他的做法本身会导向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向那个方向开始倾斜。弟兄姐妹一定要学习这个。几年前有个弟兄来跟我讲，有个姊妹跟我讲，张老师，你一直坚持女人不能讲道，女人要顺服，对不对？当然了，圣经是教导的太完美了。他说那你们教会都支，我知道你们教会都不支持女人讲道的，不支持女人带领任何有弟兄姐妹混合的小组，对不对？当然是。 好，那我告诉你，你们教会就有一个姐妹叫什么这样的名字，我认为她在你们教会根本就没有顺服，还不照样呢很骄傲，还有点不顺服的表现。他就说，我说谢谢你提醒我，我为此感谢主。为什么呢？我要为那个姊妹感恩，我一点没有任何的负面的。为什么呢？幸亏他在我们教会了，幸亏我们继续要教导这些真理，所以这样的姐妹是有福气的，不是吗？他不说话了，所以你跑了，人家还留下来了，至少他愿意继续接受教导，姊妹啊，不断的学习顺心的用处，这就是希望。可能现在他不一定有你温柔，不一定有你那么更有能力，但是他在学习，继续在对付，继续在主的恩典里面生根建造，这就是希望。不能横向比较，要纵向来看一个姐妹，她在主里面是越来越学习顺服。男人也是如此，男人虽然主导的是领袖的责任，但是也不是为所欲为的，他在真理里面他要学习温柔谦卑顺服，但是当上帝赋予他男人的使命的时候，他能够承担男人的责任。我跟你讲，我遇到很多孩子说，哎，老师啊，怎么我这个女孩子越来越不快不听话了呢？看看妈妈听不听爸爸的话，看看妈妈是不是听教会的话，看看爸爸妈妈面对政府的这个政策的时候，没有违背信仰是不是听掌权者的话。我跟你讲，你是一个顺服的态度，你的孩子会相当顺服，在你妈妈上表现出悖逆，你的孩子很容易悖逆，他是潜移默化的，孩子们感受到的，妈妈从来不尊重爸爸，这个女孩子会有点男性化的，男孩子会女性化的，你看到爸爸的样式就是这样的，唯唯诺诺的，奶嘴男人，被爸爸妈妈爸爸被妈妈经常训的，头抬不起头来。这个时候你知道吗？这个时候这个孩子会什么呢？会感受到这个家庭的氛围，这个比你讲一百个道理对他的影响力更大。我跟你讲，孩子还说，越讲越虚伪，妈妈越讲越虚伪，做给人看得很温柔的样子，哎，我很送我老公，老公啊，我爱你，我好听你的话的，一回到家像个母狼一样的，你的孩子怎么能够相信？懂了吗？怎么能够相信什么要顺服弟姊妹，顺服男弟兄呢？他觉得课本上学到的跟先生们看到的不一样，教会讲的到我家里看到的不一样。我不多讲了，一发挥我的时间就不够了哈。这个不多讲了，什么呢？就说特别注意爱六爱七关于同性恋的描述，这个每一次的世界发展到这个阶段，要么上帝要毁灭那个时代，要么基督就带来了。我跟你讲，好好为美国祷告，为欧洲祷告。你知道为什么美国准备通过一个什么法案，你知道吗？未成年少男少女卖淫不算罪了，美国很快就没推出，就是贺锦丽，你知道他为什么吗？因为美国这帮老骨头们都是恋童癖，你知道吗？他是恋童癖的，这帮人他就要为自己的犯罪找个合法的什么理由跟空间，很麻烦。人呐，我太可怕了，人太自私了，人说中每句话都有他的情感倾向的，就是他的目的的，叫言为心声。我跟你讲，慢慢堕落到人心。你注意，你有聪明智慧的，你听一个人说话叫话中什么有话，他话只是个表面的，人心里充满了，嘴里会什么说出来，不是偶然的，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属灵人可以看透万物，人却不能看透他。你要抓昧神的话语，一个属灵洞察力的人叫睿智的人，睿智的人他从神的智慧去看你的人生，看你自己的心是多么的诡诈，你就看到别人的心也不见得比你好在哪里的时候，你对人性不断的绝望。好，来了，到第五个阶段来了，就是三十二节，他不但自己去行什么，还喜欢什么？你看，撒门虽然知道 神判定行这件事的人是当死的，让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大家就能明白哈，哎，我犯罪堕落了，你们不堕落不行，一定要把你什么拉下水呀、啊，懂了吗？不然的话，哎，显出你们都厉害，我就那么糟糕，他就不干了吧？你也必须要跟我同流合污，你不跟我同流合污呢，你死定了。所以以前我有个弟兄，我认识，我信主认识第一个弟兄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教工，但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说你以前，他以前在公安局工作的，为什么在公安局工作后来不做了？他说那时候我在武汉一个派出所工作，经常去抓那个赌博的人，抓到赌博的人之后呢，他们就私吞一些钱把他留下来，交一部分留一部分，几个人分，他每次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一分钱都不要，就那几个同事就不高兴了。第一，好像你很清高，就我们爱钱你不爱钱是不是啊？他就有点自惭形秽，知道吗？这第一个心态，哇，就你厉害，就你不看钱，我们爱着钱，所以这些人对他开始很不高兴。第二，你这小子是不是想将来出问题了想把我们报告交代出去，你就不会有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导致他的同事对他越来越不高兴，排挤他，打击他，到什么程度呢？要么你要接受跟他们一起分那些脏钱，要么你就要离开。后来他选择辞职不干，他不干了。他说第一，我又不能够接受这些钱，我一分钱不能接受，第二，那又没有办法跟他们开始有彼此的尊敬的关系，光明跟黑暗是不能并存的。所以后来呢，他们说那你选择不干也可以，后来他就选择不干，就辞职不干，要么跟他们同分那些污秽的那些肮脏的金钱，要么他选择离开，就他就选择离开，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你跟他不同奔一路的话呢，他一定要报复你的，黑暗是见不得光的，他恨光的，并不来救光。所以这种我们看到了，就是说不但自取，还喜欢别人去行，就说什么呢？看到没有？这个犯罪的这个五个阶段是绝对一环扣一环的，是因为人在神面前不以不是神开始去堕落，然后开始自我失落，我的意念思念虚妄，无知的心昏暗。第三，带来弄巧成拙的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得罪和伤害，犯罪作恶。这些当权者，他要为他的犯罪制定某些法律，给他为所欲为。好了，我们说你已经是个罪人，你黑暗见不得光，你就暗中做了还不行。他说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是犯罪堕落的第五个阶段。你就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会黑暗掌权，因为你的肉体是这样。你本来是个基督徒作家，你写了一些作品出去，结果里面没有带男女的爱恨情仇，哎，喂，我这个没有电了。好，没有男女的爱恨情仇，好像在小说里没有味道。你不加一点什么荤的东西进去，好像没有人愿意读你这本书。所以说没办法，就嘛，就加一点不应该加的内容进去，这就是人的本性。否则你的小说没有人买，没有人看，就变成一个问题。因为最近其实我有个弟兄在上海，他是作家，上海的一个作家，他最近也出版几本书，很有趣。就在他出版一本小说写了一半时候信主了，复旦大学毕业的，后来有人把他介绍给我认识，有他的同学是信主的，是在广州，后来我们就认识了，后来哎，这个感谢主他信主了。我记得有次来广州，我们就在爱沙岛那边小公园里面坐在那里，要了一壶茶开始聊， 描写小说的这些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他自己也说确实有点难，为什么下面我的创作会有点困难，如果我不写那些一点点，我知道一些东西真的可以不写，但是没有办法，你不写进去呢，没有加点内容的话呢，就你的都不跟你发表的，你必须要加一点内容进去，尽量顺其自然的加一点点荤的东西进去，以及有人还愿意读你这本写的这本书，那我那时候就鼓励他继续要持守纯正的信念。感谢主，后来他那本小说的后半部分就改了，他就改写了一些内容。这本书你可以在网上可以查到的，叫《假面舞会》，很有趣，是五年前出版的。那后来这里他又出了一些书，开始越来越比以前更健康了。所以他就自己很反省，信主之前所写的发表那些小说，跟信主之后所发表的这些小说内容开始有点不一样了。要求主来带领，但是呢，这个不信主的人不但正确性，还喜欢编剧性，哎，很有意思。我们本来都在岸上的，结果呢，我什么落水了，我要把你什么，要把你什么拉下水，等你在水里边舒服的时候呢，我要上岸了。什么上岸呢？喂，你怎么干这种事情呢？怎么那么糟糕啊？那么堕落的？你不是你让我做的吗？是，干的事我有关系，但是后来我又洗手不干了，所以我比你好啊。这是我下个礼拜要讲的。我犯那堕落了，还不甘心，把你拉下水之后呢，我摇身一变，我上岸了，我自己什么为义了。大家看过印度那部电影叫《流浪者》没有？他自己玩弄女性，导致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他跑了，导致这个妇女妈妈也单身的带这个孩子，很贫穷，这个孩子没有好好的教育，就开始变成一个流浪者，就犯罪作恶，所以有一天他犯罪了，也被抓到了，最后法官要审问这个罪犯，就是他的亲生的父亲，他的父亲做了一个法官，所以法官在审问这个儿子的时候，他说强盗的父亲一定是强盗，没有这个教养呢，孩子的父亲一定没有教养，就是这个宣判。就后来等后来，但这个情节我忘记具体，因为他很多年前看的电影，最后他们告诉他说，这个就是你自己的儿子，是他的私生子，控告了本身他的罪恶。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他自己摇身一变变成法官了，他是罪孽的这个创始者，他是这个孩子的悲剧的一个制造者，就从他来的，懂了吗？但是他却要摇身一变，我变成法官来审判自己那个犯罪堕落的儿子。其实那个堕落的根源，当然我们也不只说是儿子本身是善良的，不是的，是这个他的罪孽所导致的。人类一代一代的败坏和堕落，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这个堕落，一代的比一代更堕落，就导致什么呢？彼此的犯罪堕落，彼此的以犯罪为乐，享受最终之乐还不过瘾，然后那帮人用不法手段赚了钱之后开始洗钱，开始我摇身一变，我上岸，我开始嘛为自己的那个败坏堕落进行一些，给他一些合法化，懂了吗？这就现在美国为什么很快要通过未成年少女卖淫不算罪的这个法律，美国很快要通过这个法律，就是要为这些恋童癖的这些老流氓们给他们一个合法的一个借口，满足他们的堕落的私欲、败坏的情欲，给他一个合法化，你懂了吗？这就是人性的可悲跟黑暗。所以今天我只讲到这个五步步骤，下个礼拜跟你讲什么，就是我拉你下水了，我不但我自己去行啊，喜欢你跟我一起去行，然后我要上岸，我要上岸，我要给一个合法化的身份来为自己标榜一个 自以为义的可怕的罪恶。这就是第二章，我往第二章前部分我跟大家讲的自以为义的罪是人类犯罪的第六个阶段。够不够？还不够，我再给你预报一个第七个阶段。就在罗马书的第二章的最后半部分是什么呢？我自以为义终于被你识破掉了，怎么办呢？哇，你这家伙原来自以为义的，就来一个假冒为善的罪。第七个阶段终于被我识破了，假冒为善的够不够瘾？还不够瘾。到犯罪的最高潮的阶段是什么？罗马书第三章的一到六节是什么？撒旦教的产生就来了。撒旦教，这是罗马书第三章一到六节那里讲到这个撒旦教的产生的背景。虽然没有提撒旦教这个词，是我给他的一个名词，就是恬不知耻的为自己的犯罪给他合法化，给他一个法律的外衣，为自己犯罪还要数倍利赚，这个就完全赤裸裸的魔鬼撒旦的工作。所以下面我要分三个礼拜，下个礼拜我讲自以为义，再下个礼拜讲假冒为善，最后个礼拜讲撒旦教的产生的缘由。三个礼拜我们请他低头祷告。哦，这里我也看到呢，看到这里我们要让他们带来结果是什么？上帝的审判就任凭他们什么死亡，任凭是最厉害的审判，无论你用使他灭亡还是任凭他们灭亡，都是上帝主权的审判。除非上帝拯救你，否则你只能在罪里边不断的走向灭亡，无药可救。无论你是谁，都是面对上帝那个本来应该所面对的永恒的定罪，本来是理所当然的。除非上帝的恩典你能够明白，上帝救赎计划在你身上产生果效，你才有希望。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呢，你要注意，这 我没有停留在这里，只是讲到这才是五个阶段，这个五个阶段还有六七八这三个阶段的一个犯罪堕落的一个比一个厉害，它是螺旋式的上升，它绝对不是它，我不叫比较像螺旋式的下坠的，它是越来越黑暗的，越来越堕落罪恶的，它什么？它不是偶然的。所以大家能够明白人类犯罪这个次序之后呢，你就能够明白所有的问题从哪里开始的，这个世界会这样的状态你不足为奇，因为是上帝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就是那么败坏，看不到底的黑暗。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继续来到罗马书的第一章的18节到32节。主啊，你让我们开始思考人类犯罪的一个次序，是从故意不认识神开始堕落了，导致我们思念虚妄，无知心开始昏暗，导致我们第三步开始弄巧成拙的开始不断的拜偶像，然后来到了第四步，人与人之间开始彼此的得罪，开始犯罪作恶，特别是同性恋这个罪恶的事情的发生，典型的人类悖逆神的一个表现，就从悖逆开始的。求主帮我们知道那个悖逆的那个罪是何等的可怕，我们赞美你，从而使得人类在各种罪恶里边跌打滚爬，开始犯罪作恶，而且人类最可怕的来到犯罪的第五步，是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自己犯罪跌倒了，还要把别人拉下水，这就是这个世界。你不跟他们一起同流合污，就要面对被逼迫，甚至被他们消灭掉，这就是邪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到我们的人性，我们不是用这个来对照别人，来对照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常常讲一些话都是动机不纯的。我们有时候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其实我们内心却是为着自己的那个私欲所辩护的，去掩盖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门的你圣灵的光照的儿女们，每次我们悔改我们的罪是从里面来反省，而不是从外面来找理由，从外面找一些冠冕堂皇的一些原因来为自己犯罪来开脱，这个一定不是真实的，一定是虚假的，一定是得罪神的，也得罪我们身边的我们所得罪的人。主啊，求主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正确的来认识我们人类犯罪的次序，其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这样发展的，一定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这个犯罪的这个规律。所以让我们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让我们从你的话语把我们的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我们心中的注意跟思念都能辨明，都能刺入，都能剖开，就让我们能够赤路敞开在主的面前，我们就不至于自我欺骗，然后也会欺骗别人，也会欺骗上帝，最后我们的结局却是面对上帝的，如果是你的儿女要面对上帝的管教和惩罚，帮助我们悔改，那如果我们是不信主的人，当然就要面对永远的沉沦。谢谢你，你帮助我们继续的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虽然这些话题是比较沉重的，最近这些真理是黑暗的，但是主你却给我们光明，给我们救恩，给我们带来的那个拯救也是绝对超过我们想象的，这才显出拯救的伟大。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的所有的我们在座的，我们的哪怕老人，我们的中年人，我们的青年人，特别是我们在座的还有一些这孩子们20岁左右的年轻那一代，要建立我们正确的信仰根基，稳稳当当的，不至于我们受到任何的摇动和这世界上似是而非的道理的这个诱惑，让我们信仰是飘飘忽忽的。我们希望主你来坚定我们这些年轻一代的他们的信仰根基。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带来我们的软弱，拿掉我们的心，拿掉我们一切的罪恶，特别是我们悖逆的心，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姐妹顺服弟兄，妻子顺服丈夫，丈夫顺服基督，顺服上帝的真理，带领我们的家庭，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所在的自己的单位的那些领导的责任，从而能够更好的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你，再次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